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个我忘了一件事情，忘了拿滑鼠。红那个在我的箱桌上还是箱子里，好吗？今天看到想念已久的文林，是心中是有意外之喜。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年度意向，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想在世界上的苦难我们是不必多讲了。这个礼拜在九州啊，7.1级的地震，还有其他的很多地方，很多人心中存着忧虑惊恐，因为那个大陆架那块地方，大家担心会有九级以上的大地震。那这个说法只是很多种的灾难之一。不过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有平安，这是我们掌握的应许。在今天我们要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能够平安是因为什么？耶稣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说了一些话。所以也许没有，我们可以这么归纳说，没有主的话在世上就是苦难，听主的话在主里就平安。那么这是我们要进到平安里一个很直接很现实的要件元素。只是主的话我们是怎么听呢？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言语非常多，那么我们常常听说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可能有些话它是很有真理的素质，有些话它是带着一些启示，带着一些教导，可以帮助人从愚蒙当中出来，可以带给人一些做事业的方法种种，可智者的话可能很有用，但是是不是真的很有用呢？有些时候一些有名的人讲的也不过就是空言而已。这个礼拜二有一个小小的新闻，就是有人召集了所谓的亚洲的区块链大会，那邀请了一位叫做印度神童阿南德，你们有人知道吧？那邀请他，因为那个阿南德他说过很多的预言，其中包括8月台湾会有很大的灾难。但是当这个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那么讲着，其实这个记者啊，他后来做一个归纳说，他讲的就是叫做包牌式的预言，理解这个意思吗？就告诉你说可能这样，可能那样，那样样都包，然后给台湾人啊10个。很重要的提醒，你要知道他什么提醒吗？我秀给你看啊，深呼吸，晒太阳，吃蔬菜，多喝水，多运动，多冥想。这个冥想有些人不太会，健康力、免疫力、抵抗力、消业力，话都非常对。但是，对我们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个美国现在女性的总统候选人叫做贺锦丽，是吧？前天发表了一篇演讲，然后听演讲的人说，听了也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就听到了什么，就是浪费一点时间而已。所以有记者就用了一句话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是最近很流行的话语。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话听起来都似乎是很有用，都似乎是很对，但是我们如何去领受更真实的真理，以至于我们生命能够改变呢？那当然古往今来许多的经典告诉我们一些话，最近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 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这个基督的道其实按着这样的宣告，它是非常奇妙而且伟大的。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那些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预言，因为在这个时代预言太多了，那么你听只会心乱而已。还有一些老父虚渺的话，因为那些让我们惊恐的话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说的这一段理解吗？甚至于也没有办法使我们真正的进到平安。我们如果听主的话，在世上有苦难，应该是在基督里就会有平安。那这是属于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话有些时候听起来蛮夸大的，像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是有福的。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耶稣给门徒听的，现在我们都写在圣经上，到底我们听明白了没？这是一个关键点。当然这样话听起来，是耶稣的话是蛮大的，对吧？那其实 古今的许多的经典它都有很大的性质。老子六十六章说，天下皆为我道大，四不孝，夫为大故不孝，若孝久矣，其也戏夫。他就是老子是说什么，人家都说你的话太夸张了，什么都不像，但是因为很不像，他才是真正的大。如果说的太小，到时候反而失真了。那么像佛教徒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就是《金刚经》，可能是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它，它其实重要的只有四句话。那么我们如果想懂的话，以后有机会可以读，但其他的，它其他许多的内容都是在说什么？说什么不是活法？还有说的就是像这一段话，这段话它应用了很多。说他说，如果有人用充满着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来布施，那么这样的功德大不大？那么当然他的门徒须菩提就说，大，太大了，你哪里有那么多的金银珠宝可以去布施呢？但是这个释迦牟尼说，如果有人在这一本 经卷里边，以至于受持的那几句简单的话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就是你只要把经典里边这个话讲清楚了，对人讲，那么这样的功德比那个三千大千世界上一切都变成珠宝去施舍的还大。那这个话夸张，夸大，夸张不夸张？非常夸张，但是其实是很真实的。也就是真理的话，它是极为高妙的，但是我们如果听不明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受到它里边所带来的这种生命的能量、能力。常常读圣经的人或者信主的人，他信得太愚钝了。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啊，告诉我们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在十一节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们如果是属神的人，那我们应该对于天国的奥秘是有正确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去得到其中的真正的祝福，我们需要什么？有想听的意愿。我们 像刚才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里边的感动，就是我们真的要发现我们生命的价值。常常和大家说，你无论如何，你是你的世界唯一的主角。可以有多大，可以有多好，完全在于你听到了一些道理，无论是老子的，是金刚经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最奇妙的就是耶稣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题目，人间的经典都有它的高妙之处，存了历世历代存留下来，那么多人从中受益，那么当然它是有它的门道。但是我们为什么去信耶稣基督？因为基督的道，它是又新又活的最妙之道。这句话我们是引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是不是走着呢？是不是走的已经去接触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那些珍宝，使我们在这个充满震荡性的时代里边，不只是里面有平安，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可以感觉，可以证明说我们的生命是极为有价值的，是至高神的独生子。我在这些话，其实我讲跟弟兄们讲了很多次，那么我也觉得说一再一再的重复，一再一再的讲，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上帝的道是这样的真实，真实吗？对我们真实吗？它的关键是我们听明白了没有。所以讲到最妙的道，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什么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世界上有各种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今天等一下有一个朋友他要来接我，那他结果他去中国大陆赚了十几亿啊，在台湾盖庙啊，那他有他的信仰方式，我也不知道我怎样可以帮助他，是老朋友。但总之很多人他们穷尽他的一生，投入很多的精神，但是他所得到的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吗？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如果要领受这个最妙的道，就必须要有能听的耳，有能看的眼睛。如何使我们在这目迷五色的世代中，真看见主耶稣基督之道的真谛，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道是能够超越于世界上一切的道，然后呢，使我们能够与主同坐宝座，得到那人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那样的荣耀。我们真的盼望这样的荣耀吗？如果我们盼望这样的荣耀，其实我们就走在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就会走在平安成长的路上。我最近常常强调，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对我们而言平安很宝贵，但是如果只是平安在坐在那里就是虚度日子，也没有意思。所以平安要加上什么？成长，每天都在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马长老刚才带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我这一次我就很放心的要把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用无限长的时间跟你们讲。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就是上帝翻天覆地用启示录所讲的一些记载在倒腾这个世界，为的就是要使得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向我们显现。而所谓的新天新地，一定是需要有新造的人 更新的人能够去领受，否则这个新天新地对许多人而言也只是一种变化而已。所以我们要和大家细细的来讲。那么今天我们正讲到第十四节，这里说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那我希望能够讲到十五节、十六节，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那么主要的是在十四节说你们看见，十五节说看哪，都讲什么？要看，看懂这个世界，看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话。这个话对我们而言，如果真正领受到得到启示，那我们不仅仅是生命能够很真实的改变，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应对世界上种种的变化，能够救自己，能够 救别人，能够使我们一生活在一种真实的精彩的自己里面非常有确据有把握的状态里。那么这不是人人都能听的。那么在这一段话里边，我们要和大家讲到说看见的价值以及重要，然后呢要说看见之后它的四个后续的效应。当我们看见了以后，对于真理有看见，会产生什么果效呢？在这一节经文里边给我们很清晰很明确的话。那么讲到这个看见，我们讲看见的价值以及必要。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耶稣 向我们讲天国的奥秘。很多人圣经读了又读，但天国奥秘真懂吗？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一样是信上帝的，包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有的人是知道的，有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和不知道有多大的差别？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他以为知道，其实知道的模模糊糊。结果 当环境一来，冲击一到，他连知道的都持守不住了。然后十三节以下就讲到，我所以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他们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说明有人听了看了，却是一直存在着不明白的状态。那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那么很重要的一句话，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强调了，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都写在圣经上，但有些人，有很，应该说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吧，特别蒙恩的一些人，看见、听见了、懂了。就有了，那也许更多的人是不懂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它用了许多次的比喻，刚才我讲的那个，它除了在第八品以外，第二十四品、第三十一品、第三十品都一再的重复告诉人说，那个懂的然后去对人讲的，他的福德是非常非常之大。而佛教徒他们这个去持守金刚经啊，其实 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点。那其中大概最后的结论 这是《金刚经》的结论。我们常常听到吗？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电翼，如露，应作如是观。大家很熟，但是真懂吗？在这个世代当中，其实我们进到量子物理学的世界，这些话可以比较懂。就一切的运行的，即能够让人感受到的世界状态，那么其实如梦幻泡影、电路，人家讲这个 叫六如。其实这个结论呢，用现代的科学存在观看会有不一样的。所谓的梦，其实梦是一种很奇妙的存在，这个庄周梦蝶啊。那我们这个梦是一种平行宇宙的观念，那么幻呢，就是现在幻影啊，现在也就是全像投影那样的状态。那么泡嘛，其实就是这个宇宙它的膜状的宇宙啊，这一些理论。那么影就是高维的投影，那么电呢，我们知道这个电场电光光电效应是这个世界的状态。那么露嘛，其实就是水珠露的作用。那这里边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这个世界种种的现象，其实就是这些，就是这样。但是这下面说应作如是观呢、啊，许多人读的时候就认为说应该看梦幻泡影、电路，但其实如是在这个《金刚经》里边呢、啊，它有不一样的理解，用了很多次，应该说如是就是就这样。那么耶和华神道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什么？我是，他是告诉我们说，要用一种活在当下的观念来活。那这些道理呢，其实都是很真实、很有用的。但是在基督的信仰里边，这些东西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应用，这个应用在所有的人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表面上过着相对看似平凡的状态，但是里边却能够活出与主同在的状态。哦，所以我刚刚说这个所谓的如是观，它在结论的前一章，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华相，就是活在当下。那么这个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却是说我们如果不懂得主的更高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应用起来就有限了。所以在马太13章的14节以下，那么这里说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个在教会里边许许多多的人，他会需要担心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那些人，到那个时候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在你面前传道，在你面前赶鬼啊，在你面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道是需要有启示的眼目。这个你们和他们，这里十四节的你他们和十六节的你们，我们要做一个区分。这段经文在圣经里它是有很奇妙的位置，也就是在四本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都转载了。那么它的出处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里是以赛亚 他看见了撒拉伯，那么他撒拉伯，然后 他看到了神，发现说自己的状态不可靠，然后上帝用火炭炭了他的嘴巴，那说你要去传道，但是他要他去传道，却告诉他说你这种传道方式啊，这一趟可能真正得到的果效很少，因为你去要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花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么你要人家去传，那传的 又说你们听也听不懂，那到底要他去干嘛呢？这个话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我们要去传道，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让我们因着传道而知道人生啊，所需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把自己活好，自己活多好才能有多好的服事。那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放心吗？是不是非常稳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成就，许许多多的人在忙碌的过程啊，其实都没有什么真实的价值。在耶稣基督的时代，罗马啊，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塞内加哈，是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他曾经是尼禄皇帝的老师。那么他一生他真的是读很多事，认识很多事，写了很多书信给人。那么一生非常坎坷，但是当他写的书信里边有给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元老院的元老，他的亲人就跟他讲生命的价值，生命真正的价值，时间的意义，我们一生用多少时间在自己身上，在使自己增长，使自己丰富起来。许多时候去脚头了，都是为别人在工作，时间都给了别人，然后时间都浪费在无知有害的状态里，那么生命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我们做一些的服事，最重要的是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去得到上好的福分，得到天国的恩典。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说马太福音 有讲了，马可福音也讲了，路加福音也讲了，最重要的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当保罗在他已经传道很久了，已经年老了，离开他建筑的时候也近了，然后在罗马的时候他向人来传道，然后讲传半天，二十五节说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听的人听得各有各的意见。然后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书，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要去告诉这些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恐怕这个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我在这段话，因为圣经里面一再的引用啊，这说明说这是何等的重要。那么问题是，这个看不见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于忠心的、认真的、想要学习、想要侍奉神的人，用许多的力气、用许多的时间在服事，服事的结果，并没有去寻求。心窍被打开，真认识耶稣基督那荣耀的道，因此坐在外面里面所得的就不多。所以其实应该让大家了解 说道就在那里，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道，它不遮不掩啊，就放在那里。但是如果没有看见的人，他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相差就太大了，有看见没有看见相差就太大了。所以我们 要知道，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的知识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确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个世界现在讲的，我们讲的就是源代码，现在人讲源代码，就是一切的宇宙的一切创造都是量子，都是资讯，以及人的一些观念状态所构成的。我们如果知道了，我们怎样应用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基督的道它不仅是科学，它更是在科学之前超越科学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因为世界变化会越来越快，如果我们没有认认真真去领受这道的话，那么就白白的受苦了。所以像那个这个塞内加吧，哦，他讲过一句话，说人生如果吃了苦啊，却没有学会怎么吃苦的意义，那么他吃苦就白吃了。人生是苦，是有苦难，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面，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如果你要认识，那么要看见启示录第三章十八节，我又劝你们买什么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至于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叫你能够看见。启示录第三章的十八节以下到二十二节吧，哈，它其实是讲到说，上帝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给人最高的荣耀，那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的这个第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与主同坐宝座，而他的前提是要看见。这里边有三件套，一个叫做火炼的金子，就是经过试炼的信心，有了金子，这种属灵的金子就会富足。买白衣穿上，这个白衣就是耶稣的血，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义人。然后买眼药，这个眼药嘛，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天生瞎眼的人，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的，然后第六节第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讲，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记载的所谓的属灵的眼药，就是什么，耶稣泥吐在耶稣的这口水，就是他的话，吐在地上，就是与世界成为柔和在一起的。那么抹在眼睛里边其实是会痛的，也就是耶稣的话和世界在跟世界的道是会产生冲突的，让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要听耶稣的话，听也听不懂，然后看世界又越看就越难过。许多信主的人渐渐对世界就失去了滋味，然后怎么办呢？往希罗亚池去洗。这个原型的括弧就说圣经原文就有的，他特别跟你注解说，希罗亚池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换句话讲，我们要有主的话，要用主的话来看世界，然后呢要奉差遣。上次我有和大家讲到这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大祭司的祷告，在第十四节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天父的道，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这恶者。这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上帝并不让我们脱离世界， 脱离的太快的话，功课没学好，很多生命这个原味犹存，也没有什么改变，那就这一辈子就白受苦了。那么第十六节说，他们不熟世界，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这是一种归属感，你是属于什么的。求你就用真理使他们承受，你的道就是你的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因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今天只特别要讲一点，就是向以赛亚奉差遣去做那个无效的工作，我们也需要被差遣到我们想去或是不愿意去的地方。像今天我们刚才听到说，这个允文为国成、为宇恒啊，为他们去到大陆去。其实大陆现在日子不好过，环境不好，那么去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他们该去就去。我们教会应该要渐渐的差派弟兄姐妹去，如羊进到狼群一样，去做一些看起来不太有效的工作。因为去讲，他们听了，那是因为那是上帝拣选他；他们不听，那就你在练习，懂我意思吗？我们要的不是世界上的果效，而是什么？生命里的果效。但是我们要学会奉差遣。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了，那么这里我们讲到看见以后的四个后续效应。一个得到的人，看见到的人，和一些没有得到看不见属天真理的人，会有什么差别呢？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心中快乐；第二件事情是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第三件事情是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第四件事情是向仇敌发恼恨。那么这些事，如果说我们一点一点的渐渐的被主开了眼睛，让我们看见真理的话，我们会有哪些效果呢？这一句一句的来，那么我们可按着原文啊，这里讲到你们就心中快乐，这个快乐原文就是神采飞扬，然后骨头得滋润，耶和华的手被仆人知道，然后呢他也要向仇敌发斥责。这个第三节啊，和第四节和原文有一点小小的差别，就是第三节我们现在翻译是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这好像讲的说上帝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就有好的见证，别人就会看见，我们就会蒙了祝福，那么就别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有神的人真好。好像比较接近这样的解释，也对。但是按着原文，更要紧的是他的仆人自己知道，这是这样的差别。然后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其实就好像上帝要去打谁似的，其实他就是要去斥责一种生命状态，就是为敌者，就是撒旦那个字，他的字根。所以我们四件事情一的来讲，所谓的快乐这个字，就是兴高采烈，就是这个神采飞扬。这个在圣经的字典就把这个字翻译为神采飞扬。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看到主的道，然后看见说，原来我是被上帝这样的肯定，这样的器重，给我的是这样的恩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碰到这个事，碰到那个事，好像别人看起来，也许你碰到倒霉的事，但我们知道，哎呀，上帝正在给我经历一些事情，好让我在永恒里边有大的荣耀，那么就能够神采飞扬的生活着。在以赛亚书61章，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这个大大欢喜这个字啊，其实是这个快乐这个字啊，这个 sus 这个字，它的两个字，这个在圣经常常旧约特别用两个字来说它的最高级别，就是我因耶和华神采飞扬这么说，那我心靠上帝快乐，这个快乐这个字，其实它就是像小孩子一样转着圈子。那么如果我们真认识神的道，那么为什么呢？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我很喜欢用这段经文作为婚礼的祝贺，但是其实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种生命里边非常美好极高的价值，然后成为这个与主同在的，又好像耶和华的心腹。真知道的人在任何事情状况里边都能够获得神采奕奕神采飞扬，那么不知道碰到有些事情心里边就会难过了，这种难过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对于许多事情因为看不清楚，以至于让自己处在一种困扰困难的状态里。 这两天、啊、在对岸有一个听起来蛮可怕的新闻，就是有一个地方他们的殡仪馆、啊、那么不是人殡仪馆人要火化嘛，然后要去领骨灰出来，他们那个殡仪馆、啊、他们就接受拿了尸体就不火化，另外找一回骨灰 让人带回去，然后他那个尸体拿去做什么呢？卖这个做骨质，做卖骨质来卖骨头，那么他们卖了4000多具的尸体啊，那才被人家发现。那么这当然是非常离谱可怕的事情。我们的教会的就北京的一些同工啊，他们看到那里又气啊，那又无奈，那么觉得几乎是恨得咬牙切齿，说怎么有这么坏的人？确实是坏了。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你看到那些事情自己难过，难过就白难过了，难过是自己在难过，世界就这样。我不知道想说的道理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真真实实的有更高的看见，会不会想想那就这样吧，又有多大影响呢？一些传统的观念。所以人如果真真实实的知道，就不会被世界上的一些是非善恶造成我们的困扰，使我们失去平安，失去喜乐。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吗？你现在看哪些事情看得混不平，看得简直 是要拿命去跟他拼，拼到后来自己得到什么？自己生命有什么价值？这些都需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提升啊，不是世界的道德观，而是有更高的怜悯，更高的理解，更高的对上帝的信，然后我们看世界就会不一样。所以看见就会神采飞扬，然后骨头像草一样的得之刃。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上次提到这个点，然后就有一些同工很有兴趣，为什么骨头要像草？你觉得为什么骨头要像草？骨头得滋润是很好的啦。箴言第3章的7节到10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囊，你的酒榨必有新酒盈溢。这里边讲到了两组这个对照句。 这个 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医治肚脐。肚脐是连于母体的，肚脐啊是我们的肠胃，是我们的是我们五脏六腑它的一个根源，而白骨更是让我们能够骨头能够强壮。所以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就会使我们的身体健康。简单说就这样。然后呢，我们如果想要富有，要用财物和一切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怎么尊荣？这也要有智慧，那就会使我们的仓皇有余，新酒榨有新酒盈溢。那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骨头如果觉得说年纪渐渐老了，那这个骨头好怕过，越来骨头 越没有骨胶的话，那么上帝会给我们滋润的。这件事情我往下还会跟大家讲，主的道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这个要得到滋润，箴言十五章三十节，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眼有光是看的问题，是能看的眼睛。那么好信息是看见的道。我们如果有能看的眼睛， 看得清楚上帝管理这个世界，上帝在，上帝一切的做法都有他的意义，那我们就不会被外在的环境的一些风波跌宕影响到我们的心情。而好的信息就使我们觉得疲倦的时候重新恢复起力气来，让我们能够觉得哎，活得真滋润。这就是主的道它的意义。那么这讲到医治我们的白骨，这我们都懂，但是为什么要像草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请你们也帮我念一下。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这福音就是这道。好，这是说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会祝福我们的身体，会使我们的精神好，身体好，感觉样样都顺利。像我们这个八十岁的人呢，早上还在跟郑宏讲说还能够跟大家 站着讲一两个小时，这上帝也蛮怜悯的，对不对？而且还会更好。但是再怎么好都会过去，因为这是给我们用的，这是在世界上让我们占用而已。真正的能够长存的是主的道。所以告诉我们说他必滋润如草，用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的八节九节，也许我们就能够掌握的比较完整或者准确。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不是没有益处，很有益处，但是它只有今生的应许。操练敬虔呢，有今生的，还有永生的。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操练身体，如果我们操练敬虔，其实连身体也操练了。那么这关于这一点，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和弟兄们讲。你们也许都听过师母常常给我漏气啊，说我这个人从来不运动嘛，饮食不正常，睡起居不正常，样样的一切不正常都在我身上了，也没有去特别的去做什么调养，但是靠主的怜悯呢、啊，就还是活着嘛，啊，活着活得还可以嘛。那为什么呢？其实 如果说我说敬虔的话，我一定会被上帝打脸。但是是不是敬虔呢？有外表的敬虔，还有心灵的敬虔。用这段经文吧，雅各书一章26节、27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他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谓的真正的敬虔，不是天天穿着 白袍走在路上还端得像神仙一样啊，那不是天天祷告几个小时，而是什么？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然后呢，去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然后让自己和世界有清楚的分别。那这样的敬虔，其实是另外一种敬虔。当然，在25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守那至高的律法，就是爱。那么不去论断人，那这是上帝所要的敬虔。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我们若是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是完全人。这个言语，先别求你讲多好的话，至少别讲坏话。那么这就是我们操练敬虔的基本态度。所以这里我们是讲说，你的骨头像草一样滋润。这个像草是告诉我们说，你身体会好，但是不要太为身体操心，要为灵魂操心。这样清楚吗？懂得为灵魂操心，然后耶和华的手就被他的仆人知道。这个耶和华的手在圣经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行善就是活好。上帝的工作没有别的太重的担子给我们，就是你把自己活好吧。那至于什么是活好呢？如果去承担了很大的事业，去背负很大的重担，天天活在一种紧张恐惧的压力里，像现在世界上有几个领袖，那么他据说身体都发生问题了。如果承担不需要承担的重任，那是不是真正的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真正的活好，自己知道好就是好。这样说大家明白吗？所以以赛亚书第62章说，你们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神的掌上必作冕旒。这个作为华冠，作为冕旒，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活在上帝的工作中，上帝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与他一起同工，把我们生命活好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状态，其实在永恒的神面前，他是被人家，这个华冠是得胜的冠，冕旒是永掌权的官。我们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得胜，而且我们在上帝面前会非常的有荣耀。那么这个事情别人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是另当别论，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不认识我们的父，自己知道不知道很现实。如果我们在今生还缺少一种我在上帝面前被看为宝，被看为尊，被看为珍跟珍贵这样的觉知啊，那我们还有需要赶快努力的点。看这里也不对，看那里也不对，看别人每一个人都活得比我们好，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凄惨？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失败？那天天这样看自己的时候，看不准的。什么是真正有用的事？我想因为礼拜二会跟北京的同工谈话， 那么 我心中正想跟他们谈说，生命的价值，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最高的价值是怎样的状态？也许我请他们留录音给你们也听一听吧，哦，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生命是华冠，是冕旒。然后第四件事情，他要斥责为敌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会碰到那些敌对我们的，会碰到那些找我们麻烦的。这个找我们麻烦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只要是定罪的都是撒旦。撒旦这个字就是定罪为敌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和华右边与他作对。这个约书亚是上帝所高立的人，他所处的环境其实会面对神的使者，也会面对什么？撒旦。那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那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我们如果是蒙拣选，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新天新地当中的一员，那么那与我们为敌的，其实我们就不用担心，因为那是被上帝所斥责的。而犹大书第九节第十节也讲了一些形而上的故事，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的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然败坏自己。其实我要说的是，如果世界上有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他们面对永恒的神，他们自己要受斥责。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是与人为善，是扶持人的，是帮助人的，是帮助人建立价值的，不需要让撒旦的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是作为敌者的话，那么其实当我们在责备别人的时候，一根指头指别人，三个指头指自己，其实都在定自己的罪，就会在这些事情上面败坏了自己。那么这些话今天我们不多讲，我们应该只能够讲到这里，也就是接下来希望和大家从第五节第十五节以下讲到第十六节，这里讲到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么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他是在火中降临，火代表能量，火代表洁净的力量，火也代表一种这个时代要产生大变化的状态。但是这里讲到他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一样，那么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接下来说他在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就是肉身人身上，必用火和刀施行审判。这施行审判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检验产品的出厂检验。在这个时代当中，上帝在火中降临。那么我们今天启应经文所读的，我的心啊，你为何你们要称颂耶和华？那么在第二节说上帝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第三节说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第四节说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七节也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也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到的时候，我要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其实上帝降临的时候，过去他是用洪水灭世界嘛，这个时代他是会产生一些火的效应，这些火的效应其实就是用火炼的金子，就是我们的信心，要使我们的信心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就比金子更宝贵。至于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件事情在我们现在活着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目的话，我们会看得很清楚，那些旋风、那些台风，或者那些各地的战火，其实代表的就是上帝在做什么事。我们需要看得清楚，使我们里边真正的有平安。我想我今天就是把跟大家特别的强调这个点吧。我们要认识上帝的道，他的至高、至尊、至宝。那么我们不要浅浅的尝到了，当这个道还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得出为什么这么奇妙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看到。而当我们一点一点的看到的时候，就会产生生命里边的一些改变，就会快乐嘛，就会健康嘛，然后呢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碰到这个事，碰到那些事，上帝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也会知道说，所有与我们找我们麻烦的人不必担心，那是上帝的事。我这样说大家听懂听明白吗？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嘛，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上帝面前来与主立约。当我们拿到饼的时候，这饼是什么？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代表什么？他的话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拿到主的饼的时候，我们吃进去，他可能会依次滋润我们的白骨，可能会使我们病得到医治，身体有更有真实的改变的状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得到主的话，这样明白吗？然后我们要去领杯，这杯是耶稣用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血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让我们成为义人。其次就是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更新。我们希望我们领饼领杯的时候有一种真实的主观的认知，我们在领饼领杯的程序会很快，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领受的状态是很真实的。你在这个时候就要预备心，求主借着我们今天领饼，使我们能够对主的话更认识，使我们是得到上好的福分的人，而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去接受一个信仰的人，好不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来。